杨明石坐在议茶厅的西厅里，一边看着衙役们扎鬼人，一边想着心事。就在这时，听见东厅有动静了，他料想准是张廷玉走了，这才站起身来出了西厅的大门。正巧张廷禄送张廷玉出来，杨明石急忙不言声站在灯影下等着。就听张廷玉一边下台阶一边说，我该进大内见皇上了，千言万语就是一句话，记住一定要秉公办事。皇上如今刷新吏治，最看重这个了，正想抓个出尖的舞弊贪墨官员做法呢。咱们的家风啊，一向讲究一个廉字，你少惹是非，与老爷子脸上体面有光，我在里头说话办事呢，这心里也踏实。张廷禄急忙点了点头说，是六哥，你就放心吧，我不会给你惹麻烦的。兄弟俩正说话呢，张廷玉一抬头看见杨明石在那边站着呢，急忙笑着跟他打招呼，哎呦，这不是明石吗？你早来了，怎么不过来呢？一边说一边回头埋怨家人，你瞧瞧你们，你们怎么越来越不会办差了呢？杨大人来了，为什么不禀告我一声啊？杨明石急忙紧走两步来到近前，拱手行礼，卑职给张大人请安。是我没叫他们禀告的，因为你们兄弟俩正在说话，我理应回避的嘛。张廷玉微微点了点头，哈哈，你们这里是贡院重地，待会儿啊一拜过孔子，连我也不能进来了呢。瞧那边的举子们都等急了，等着进场呢。好，我们各自珍重吧。说完是升轿而去。张廷玉走了之后，张廷禄和杨明石二人互相拱手让着，并肩走进了这神圣的考场。此时入考的举子们已经排成了行，高声报着姓名走进来了。杨明石突然听见有个人自报姓名叫刘墨林，他不由心中一动，哎，刘墨林，这不是那天和孙家干在伯伦楼吃酒的时候隔壁雅间里做打油诗的那个人吗？哦，原来他也来赶考了。这应考的举子们一见两位主考大人来了，急忙跪着参见，给张太老师杨太老师请安。张廷禄和杨明石也拱手还礼，然后就带着他们来到致公堂，在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前恭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张廷禄代表各房所有的考官进香盟誓，为国家社稷秉公取士，不徇私情，不受请托，不纳贿赂，有负此心，神明共给。这都是几百年一成不变的老套子了，人人耳熟能详，也不足为奇。两位主考退下之后啊，接着就是贡院执事衙役们忙活了，即文昌帝君拜魁礼，请关圣帝君等等等等，不必细表。这张廷禄啊已经做过两任主考官了，对这一套已经司空见惯，杨明石却是第一次办这种差事啊，他见不得这些杂七杂八的捣鬼弄神的做法，看得满心都不自在，把宴喜堂的执事官叫过来问他，这里是庙会还是怎么着啊？这么乱纷纷的都是神旨，这是干什么的？是孔圣人大呀还是他们大？宴喜堂的执事官见他脸色不善，急忙跪下说，哎，回杨大人，这都是上辈子看贡院的传下来的规矩了，历来考场是最怕传瘟疫的，这些个神旨是专门请来护佑贡院圣地的。杨明石听了不以为然的哼了一声，哼，这里献贡着文宣王牌位， 又是国家赤峰禁地，用得着搞这些个吗？听我发落，来呀，在，把那个恩怨二鬼给我拖上来。这几个衙役张慌的对视一眼，答应一声，扬着脸看看这个秀气刚毅的年轻副主考，见他是一脸不容置疑的神气，只好下去拖那两个鬼去了。张廷禄对这些个事儿呢，一向是无可无不可的，此刻他这一门心思想的都是三阿哥红石特意请他关照的几个人，又怕被这个愣头青副主考觉察出来，正在愣神呢，杨明石突然来了这么一套，他不由一愣。再看看其他十八房考官，一个个也都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候，几个衙役已经把刚才扎的那两个纸草人啊给架上来了，一个是富态温柔满脸笑容，另一个青面獠牙狰狞可怖，这就是所谓恩怨二鬼了。杨明石啪的一拍响木，顿时勃然变色，他快步走下公案，绕着这两个纸鬼人转了一圈，眼风却扫向十八方考官。那些个考官哪个心里没有鬼呀、啊、见这韩凛凛带着煞气的目光扫过来，人人心头突突乱跳。却听杨明石冷笑一声说，哈哈，这样的魑魅魍魉居然也能在此作号，恩谁不曾受过，怨何人不曾有过，早不报晚不报，偏偏要等到这个时候报，在哪件事上报不得，偏偏要在国家论才大典上逞实因为。本人自束发受教，既读圣贤之书，怪力乱神子所不语，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大道之所在岂容邪鬼猖獗。他轻蔑的盯了一眼两个纸鬼，冷冷吩咐一声，把这两个鬼拖下去给我打碎了。几个衙役慌乱的答应一声，拖着纸鬼就往下走。这么一来，贡院常住的执事官却慌神了，因为他最信这个了，急忙走上前来打了个签说，大人，这可使不得使不得，这是要。他看看杨明石阴冷的面孔，吓唬的话硬生生的给咽回去了。杨明石白了他一眼，要怎么着，要遭报应的。杨明石突然仰天大笑，笑话，焉有此情，岂有此理，给我敲碎他，当场收了，我看我是怎么个报应法，真要为此而传了瘟疫，我一身承担。于是众人不再犹豫，一会儿的功夫就把那俩鬼打成了一堆碎纸乱草，一把火给点着了。这么一来，主考大人张廷禄心里不痛快了，心说你杨明石也太盛气凌人了，我是正主考，你只不过是个副主考，在制公堂上指手画脚的就这么大干一番，事先连个商量都没有，全部把自己这个正主考放在眼里。想到这儿，他是气不打一处来呀，一挥手大喊一声，开龙门，开龙门喽！宴席堂官一声高呼，盘龙华表中间的两扇朱漆大门吱吱呀呀打开了，举人们按照唱名的顺序，一手秉着蜡烛，一手提着跨栏，鱼贯而入，进了考场。单等各个分考场的士官们前来颁发考题，一时间考场是一片寂静，鸦雀无声。张廷禄和杨明石一同走上前去，先在铜盆里洗了手，又同时向金盘中供着的御风试题深深打了一躬，由张廷禄把考题拿起来 他自己打开先看了一眼，然后转交给杨明石。杨明石接过来一看，不由惊呆了，原来这上头的考题赫然写着利者义之和也。杨明石不由浑身的汗毛都炸起来了，这和他在伯伦楼买的考题的第一题是一模一样啊。他的心狂跳不止，不由上下审量着张廷禄。过了好大一会儿，他才镇定下来了，回头问张廷禄：张大人，这才是第一场的试题呀、那两场的呢？张廷禄听他这么一问，心中也是一惊，不过他们俩惊的可不是一回事儿。杨明石吃惊是因为这考试题呀、和他在外边买的一模一样，张廷禄惊的却是他觉得杨明石的神情有点不大对头。俗话说得好，做贼心虚呀、这场考试啊，张廷禄的确是做了弊了，他心里还真有鬼。在考试之前，雍正皇帝的大儿子，也就是三爷弘时，也不知用什么法子把考题给偷出来了。他悄悄的把考题给了主考大人张廷禄，让他照顾自己的四个熟人。有这么好的机会，张廷禄能放过吗？他同时啊，把考题也给了另外自己认识的五六个人，同时呢，还收了人家7000多两银子的贿赂。现在杨明石这么一问，张廷禄心里有鬼，他能不吃惊吗？他强自镇定着自己，再看杨明石，好像他也不像是知道自己的秘密了似的。想到这儿，他才放下了心，笑着说：“不忙，这考题呀、只能是考一场，拆一题。你是第一回当主考官，还不知道这贡院里的差役们一个个都鬼着呢。你只要把考题一拆封，他们马上就能给你透露出去。”杨明石听了张廷禄这番话，也有点放心了。看来这考题的泄露好像跟这位主考官大人没什么干系。他在心里默默的祷告，但愿后边的两道试题呀、伯伦楼的人没猜对，他宁可不要那100两银子，也不希望看到这个意外。可万万没想到，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杨明石的预料。第二场考题下来，杨明石一对照，好家伙，还是跟他买的题一模一样，只不过是顺序颠倒了罢了。这第二题呀、是他买的考题的第三题。杨明石突然想起了那个卖考题人说的话，内容肯定是一样，只不过顺序嘛，那就说不好了，也许是123，也许是321，也许是213，也许是312。杨明石吃惊之余，不由心中暗想，先别声张，就咬着牙再等上一天，看看明天发下来的考题是不是那第二题。到了第二天晚上，张廷禄叫他上了拆考题，这考题拆开一看，哎呀，果然是第二题呀、这就是说卖考题的人说的一点都不差，里边的内容丝毫没错。杨明石此刻来不及细想啊，就高喊一声：张大人，不好了，这考题已经泄露了。一边说一边从怀里掏出那张从伯伦楼买来的帖子：张大人，你看这个。张廷禄一下子脸色变得苍白，他用颤抖的手接过杨明石递过来的那张帖子，打开一看，三场考题全在上边呢，一字不差。张廷禄只觉得自己的头嗡的一下胀得老大老大的，东窗事发几个字在他的脑海中闪过，他顿时觉得手脚冰凉，出了一身的冷汗，这可怎么办呢？杨明石正处在紧张之中啊，他可没发现张廷禄表情的变化，还只顾自言自语的说：哎呀，这可真不可思议呀、这伯伦楼难道真有这么大的神通吗？哎，张大人， 这考题出自御笔呀、啊，那是皇上亲自出的考题，咱们俩都亲眼见到了，是皇上亲手从那个金柜子里取出来，又亲自交到咱们手里的，他怎么就会被泄露出去呢？张廷禄知道，完了，全完了，事情败露了，这是个什么罪过啊？这是个掉脑袋的罪过啊！他哪还顾得上听杨明石说这些个呀？这考题三爷红石偷出来交给自己的时候曾经说过要绝对保守秘密的话呀，他也向红石下了保证，可是如今事实就摆在眼前呢、啊，红石肯定是没有遵守承诺，把这考题给泄露出去了，他不但继续扩大泄露的范围，甚至公开的在酒楼上拍卖，再一想这恐怕不是红石一个人能干得了的事。红石和隆科多之间过从甚密，而隆科多呢眼下又有点向八王爷允嗣那边靠拢的迹象，而雍正皇帝的三个儿子红石、红历、红昼之间也不和睦，好像也在勾心斗角，这考题泄露的事儿肯定与这些人有关系，但是他们中间不管是哪一个，那都是天字第一号的人物啊，也是他张廷禄惹不起的人，这贼船好上不好下呀，如今事情败露了可怎么办呢？是现在就向杨明石和盘托出？不，不行，那样就会株连到许许多多天皇贵胄、龙子凤孙，自己也难逃罪责呀。那么就只好狠下心来，宁可得罪了这个杨明石，也不能把这事给透露出去。对，得先给他来软的，稳住他，过了这一关再找红石商量办法吧。想到这儿他淡淡一笑说，明石啊，你何必这么认真呢？天下的奇人能人多着是，焉知他们不是得了哪位神仙的点化？再说了，有能耐有眼光的人也不少，他们难道就不能猜对这考题了吗？哎，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在这里要是把事情张扬出去，立刻就会引起朝野震动，立刻就会牵动全局，不能不谨慎行事啊。要说在这考场里最先看到考题的是你我二人呐、啊，而且出示考题在前，举发舞弊在后，这事儿要是传扬出去，追究起责任来，那首当其冲的就是你我二人呐、啊。等于说这考场里的十八房考官的性命也攥在咱们俩手里呢。明石老弟，你可得想清楚想明白了啊。杨明石想清楚想明白，嘿，他糊涂了，心中暗想，什么，这说的都是什么呢？咱们俩承担责任，承担什么责任？外边有人卖考题，主考官揭发出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担什么责任呢？什么出示考题在前，举发舞弊在后，这不等于是埋下了伏笔，在向我暗示，如果我去告发，他就要反过来追究我的责任吗？哦，我明白了，这主考官张廷禄的哥哥张廷玉就是尚书房大臣呐、啊，他是最有可能偷出考题来的。看来他们兄弟二人就是这件考场作弊大案的最大嫌疑者。想到这儿，杨明石不动声色地说，张大人刚才所说似乎有道理，但是仔细想想这有些想不通啊。皇上把论才大典这么重要的任务压在我们肩上，我们就应该凭着对皇上的忠心把事情办好，而不能光靠猜测为自己开脱吧。与其说什么神仙能人一类的废话，倒不如认真的想一想，也许皇上身边就藏着小人呢，也许我们这考场里就有人收受贿赂呢。 也许我们之中的哪一个人是个要钱不要命的人呢？以学生看，咱们不能去想怎么才能蒙骗过皇上，怎么才能洗清自己。皇上再三嘱咐我们要秉公秉公办事，前天进宫院的时候我们不也都向天盟誓吗？所以这事儿不能只想着人情，要更多的想想天理。在下以为这一科的考试应该立即停止，我们应该马上向皇上请旨，按皇上的旨意去办，不能再犹豫了。这番话杨明石说的够诚恳的了，可谁知道张廷禄不但不领情，还突然变了脸色，恶狠狠地说：好啊，杨大人，听你这话的意思，好像是说我张某人就是偷录考题的人了。好好好，我一心为了维护你，嘿，你却怀疑到我身上来了。既然这样，你愿意拜章呈奏皇上，那请便好了。不过我要告诉你，我也有手，我也要拜章弹劾你。一听说张廷禄要拜本弹劾自己，杨明石也来了气儿了。什么什么？你要弹我？我有什么错？张廷禄冷笑一声：哼哼，你有什么错？你就等着看我的折子吧。看了我的折子，你就明白你有什么错了。这杨明石也是年轻气盛啊，他是头一回遇到这样的事儿，他怎么能在这里等着张廷禄弹劾他呀？就在这时，在外面等着接题的程提官进来了，他刚往里一伸头，正好让杨明石看见了。杨明石想都没来得及想什么，就说：嘿，好，你来的正好，快去传话，这科的考试立刻停止，贡院的人全部出动，包围搜查贡院街的伯门楼，把那里的人全都给我拿下，送交顺天府听候审查。那个人看看杨明石，看看张廷禄，不知道该不该去传话。张廷禄一摆手，断喝一声：慢，姓杨的，你懂不懂规矩？还有没有王法？我告诉你，这里的主考是我，而不是你，你不要太猖狂了。他回过头来又对程提官说：你们都听我的吩咐，第三场考题立刻给我发下去，考试照常进行。另外派两个人到顺天府去传话，把伯伦楼出卖考题的人通通抓起来候审。这张廷禄是正主考官，是这里的一把手，他的话就等于是命令啊。程提官答应一声，领了考题转身出去了。杨明石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不由心中暗想：哎呀，自己怎么这么不会办事呢？刚才这两句话全让张廷禄抓住把柄了，自己是副主考，没权利下令停考，更没有权利让顺天府到伯伦楼去抓人呐。他不由长叹一声：哎呦，我怎么这么糊涂啊。